第三点，那个时候因为名字没有，大家都那时候就是都误会嘛，就是那时候就把这个洋鬼子就形容像鬼一样，真的像鬼一样。然后他们说什么呢？说是他们贿赂了乞丐，然后去把孩子拐来，拐来又把他们的眼睛呢就挖掉，然后心还有心肝挖掉，就炼成仙丹。说他为什么他眼睛是蓝的？因为眼睛是蓝的，他们可以，他们往下看都看得满地都是黄金。所以这一讲呢，那么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传教士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灵机一动，他就干脆就把他的家庭完全开放。所以呢，很稀奇啊，很多外国人、中国人很好奇啊，看这个洋人到底住什么样的房子啊，这个洋鬼子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结果他们去看了，所以一下子呢，有25000元呢到他的家里去拜访。这个他当初没有想到，哎，结果呢，每天呢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就可以怎么跟他们传福音。所以想想看呢，那个时候古约翰到了中国，在街上跟这些人传福音，每天向人传福音是最少8小时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惭愧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坐着花轿就可以上天的。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弟兄，他们的的确确到了很偏远的地方，他们呢，你看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们还是把福音送出去。好了，到了庚子之乱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那个时候他们当然最厉害的，我们不要忘记最厉害的就是陕西的，别的地方还是有。那么问题就是看你那个内地的总，看你的那个这个什么，看你的看你的巡，看你的这个怎么讲，看你的长官，看你的省长到底要不要做，还是阴奉，还是这个阳奉阴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事。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伤害没有那么多呢？山西为什么那么厉害呢？那就是因为山西他真的严格执行，绝对听慈禧太后的话，那你杀多少洋人有多少奖赏嘛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然我们的弟兄逃不过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确逃不过。所以有一次，几乎他要死了，几乎要死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落在全匪的手里嘛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神就用了他那个天真的孩子，怎么样的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融化了那个土匪的心肠，他后来就获救。还有一次被全匪打得头破血流，结果主祭人能赶到一个没有信徒来把老百姓在那止血，然后又把他安全的离开。所以那一次感谢主，就1900年那一次，终于好像他逃过了一劫。然后呢，他继续就传福音。所以到了刚才我所说，到1907年的时候，他跟马歇医生呢就一同就到韩国去走，在韩国待了3个礼拜，他看见圣灵的大能。所以结果呢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他就决定要把那个复兴的火呢要带到中国去。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知道说，果然从1908年以后，一直到他1934年离开，他最后两个眼睛全部瞎了，两个全部瞎了，然后才离开那个工厂，否则的话他一直是留在中国。那么就在这个中间呢，很明显的，那么根据许多的报道，就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的确是带进了很大的。那这个复兴是怎么带进来的？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是个长老会的人，因为长老会讲到就是有板有眼，而且长老会是很不习惯什么同声祷告啊，不行，他们觉得这个不圣经里面的东西啊。你只要一听说同声祷告，你看长老会的头一定就打起来了啊。所以所以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个东西是灵恩来的东西，一定是灵恩来才会同声祷告，否则不可能会同声祷告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虽然他长老会的人，但那个时候他里面有个感受，就是每次讲完道以后，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让弟兄姊妹祷告。怎么祷告？顺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就是当时在，不光在当时，在美国也一样，完全是空前。你来聚会，你要听到就好。然后有一个人祷告完了就结束了。普通祷告，你一定要请他，某某人我请你祷告，他才祷告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请古弟兄去讲道，都提他一句话，他说你千万不要随便请大家去祷告啊。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要你指定他，他才祷告，而姊妹绝对不祷告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弟兄，那个时候他祷告求主用圣，求主带进大的复兴。 那起码他有个印象是什么呢？虽然我讲到我可以讲，这是我所尽的这一份，但是讲完了以后，你一定要给弟兄姊妹有时间祷告才可以。在祷告里面，你就和圣灵做了多少的工作，所以因此他把那一段时间很自由的给弟兄姊妹祷告，结果本来他讲到是一个肢体在那动，结果等到大家祷告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肢体都动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就开始工作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最早开始，就是开放祷告开始，那整个剧从那里开始的。那然后他的师母呢，有一天就做见证，就讲到那个这个东北大复兴的景象。他那些日子呢，当那些日子常常什么，常常是几十个人跟着祷告。他说，并且好像每个人都在哭的时候，他说会中一次再一次出现非常平静的感觉。那么这些奇妙的肃静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讲话，祷告或哭出声来，神的同在不是那样的事。就是说，当你真的有圣灵同在，不一定是哭，有的人会哭，但是说在那个时候，他说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给你非常平静的感觉，你真的感觉到主的同在。这就是很多人当初到上海、到尼泊尔、到哈同温的聚会，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，他你到哈同温，你真的觉得有主的同在。如果你听见一个针掉在地上啊，你都听得见一样。所以只要有圣灵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只要大家觉得主的同在，那个复兴很自然的就在处于中间。那么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古弟兄讲完道以后，他邀请会众随着圣灵开口祷告，结果圣灵就做工了，这个挡也挡不住啊。那么有的呢，就忽然间他看见自己的罪，他就认起他的罪来了。那个时候很，就是真理来讲是有难处的，有问题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实行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因为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认起罪了，而且公开认罪了。有的人说哦，我杀了某某人，有的人做了某某，这个事情按理来讲，圣经的认罪只向神认的，并没有公开认的。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去教导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多人真是为着罪忧伤，他觉得自己的罪，如果你把那个时候他所行一个个罪，你觉得真的你觉得好像怎么就那么多的罪呢？没有问题的，因为的的确确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没有话说，这没有话说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一认罪。然后主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，然后很自然他们就得着复兴的。所以你看呢，那个时候这个比方说这个很多很多了，很多类似这样的。后来山东大复兴的时候都是这种罪。有一个认罪是怎么认呢？他说呢，因为这个戈壁啊，这个戈壁人欠我的钱，老不还我的钱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干脆到家里偷他的鸡，把他的鸡吃掉。那他觉得这个非常得罪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罪没有错，按理来他应该只向神来对认，对不对？在天主教里面是跟神父认，但大复兴的时候好像当着大家就认，这是很不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从前真的有这种事情，有的弟兄在那认罪，从前的错嘛，从前的罪，他说我怎样怎样。怎样？就第二天，另外一个姊妹就自杀了。所以这是非常不智慧。但是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的确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都觉得真的自己是个罪人。那自己是个罪人，然后就认自己的罪，就把各样的罪就认出来。所以很明显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你看见好了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个时候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祷告，第二个就认罪。就是认罪，所以这是实在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后来你看见呢，在整个的复兴里面都是一样的模式，都是一样的模式。当然这里需要有主的话来教导，主的话来帮助，给我们看见说认罪应该指向神认认的，而且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罪。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圣灵在里面叫我们为我们的罪责备自己，懊悔痛哭，那是真的，那的确是真的。所以你要承认，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一定是复兴，没有错的。原因就是我们所读的那些圣经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人若自卑、祷告、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所以果然，就像我们姊妹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果然在山东也好， 在东北也好，你看都是一个模式。你看在整个复兴的过程里，一定有人自卑，一定有人祷告，一定有人寻求主的面，一定有人转离他的恶行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很清楚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广传福音，他们不会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停，他们自自然然就他们出去传福音，常常出去做见证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慢慢的这个主的工作就起来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那个时候离开1900年还很近，这个伤痕呢还没有愈合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看祷告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起来，有一个年轻人起来做见证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庚子年全匪到了我家里来，杀害了我的父亲，我觉得长大起来以后一定要报仇，但这几天圣灵便使我心中非常难过，不能吃不能睡，什么也不能做，我知道他要我为我耶稣的缘故饶恕那些人，请为我祷告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那么还有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基督徒也列出一张复仇的黑名单，在圣灵的挣扎底下，最后就把那些黑名单就跑到讲台前面，就当众就撕碎了，然后把它踏在脚底下。所以这种故事太多了。所以因着这种的情，这种的光景，你一定要承认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不只是福音传到这些地方，而且福音很自然的就送到了，很自然的就送到这里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讲到了山东的大复兴。那么山东大复兴呢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圣灵在东北已经做了这件事了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然后下面接下来的呢，就是主在山东的工作。那么讲到主在山东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提的意思就是说，讲到山东大工作的时候，你要讲到鲁西还是鲁东，我们叫这个山东就是鲁嘛，粗鲁的鲁。那么现在要问是鲁东还是鲁西，原来呢在整个山东都有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尤其呢在鲁东有一个工作，在鲁西也有工作。那我们刚才讲的孟教师的工作特别重在鲁东的，为什么我讲在特别重在鲁东呢？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你知道这个浸信会，美南浸信会，他的工作的中心是在黄县，所以后来他们请过倪弟兄去讲道，就是那个时候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完了以后，我还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他的同工还问倪弟兄，为什么他们蹦蹦跳跳？你可见那个时候的确是复兴的时候，圣灵复兴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。那么那个工作呢，是鲁东的工作。在鲁东的工作，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工作，那么或者这样说吧，讲到鲁东的工作呢，我们为什么相信他的报道很准确呢？因为有一个刚才讲过柯培里，就是那个台湾神学院长，他退休以后他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做《山东大复兴》，这本书是中文的。那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本书有可靠性呢？因为普通你讲的大复兴的时候都是讲到说方言啊，蹦啊跳啊，在地上打滚啊，那么这叫的复兴。但是等到这位弟兄报告那个山东，因为他自己经过，等他讲了那个大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的确圣灵做了工作了，是毫无疑问的。然后他呢就把它记录下来，而且他觉得在整个大复兴里面神用了一个器皿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孟教师，叫做孟教师孟玛丽。那么主要的工作是他带进来的，因为他最少带领3000人信徒，光是一个孟教师。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孟教师应该是，如果带人的话一定很热闹了。后来另外一个教师都给他做介绍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教师讲到像孟教师一样那样安静。他说他碰到每一个人只问一句话，你重生了吗？不管你是刚刚得救的，不管你多年蒙恩，不管你是不是传教士，不管你是神学院长， 那个时候就柯培理已经是华北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院长，他碰到孟教授第一句话，孟教授就问他说，你重生了吗？他这句话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，因为他到了这个年，到这么久了，他在教会里面蒙恩这么久了，你还问他重生了吗？他说很多的人听见这句话很生气，他回去圣灵光照他的确没有重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一个复兴是什么？那个复兴是带领人出生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有的人是马马虎虎的救的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一个方面的叫什么？这一方面的复兴是鲁东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还有一个来源，这是余立功弟兄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亲自经历了这个山东的大复兴。不过他所说的大复兴，不是柯里培所说的大复兴，柯培理所说的大复兴不是那个。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呢，那么根据余弟兄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，大概就是1906-07年的时候，那不是在洛杉矶有个大的复兴吗？那个大的复兴不到两个礼拜就有人到中国去了，所以那个复兴的流呢，就从他们那里身上就流进来了。所以特别在鲁西，尤其在一个地方叫做费城，不是Philadelphia的费城，也是浪费的费。那么费城，我是山东的费城。那山东的费城大概在1934年有个很大的复兴。那这个复兴的结果什么呢？这个复兴的结果呢，就影响了很多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鲁东，就是说他们这个传教士们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派四个人去观察，结果四个人他们也同，结果四个人呢，他们也被圣灵浇灌了，他们也得着复兴了。然后回来，那么就告诉这个各地的，所以大家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不止在鲁东有这么一回事，在鲁西也有这么一回事。不过这个鲁西的呢，跟孟教士没有很大的关系，孟教士是内地会的教授，他路德会。那么同时呢，跟这个浸信会也没有关系，浸信会我们说过就是跟这个格里培没有关系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一边这个的确它的最早的来源是什么？的确是灵恩运动来的，是美国的灵恩运动从洛杉矶然后漂洋过海，然后就到了上海，然后就到了山东，然后呢在那里就影响了好多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在这整个的运动里面就产生了两个本土性的教会。那一个呢就是真耶稣教会，普通我们说真耶稣教会从哪里开始？从山东开始。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家庭，也是从哪里开始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听余牧师余弟兄他怎么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最早的时候，他自己在11岁的时候，他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山东大复兴里面得救的，然后他告诉我们大概山东大复兴的模式是个怎么样的模式，所以我们才晓得说，原来这个山东大复兴呢，有鲁东的一面，就是有孟教，跟孟教是有关系的，还有一个是跟灵恩运动有关系的。啊，讲的孟教是讲到浸信会，或者讲的长老会，或者讲路德会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传统式的。那么一般对真理来讲，他们有一定的看法。所以呢，但是虽然如此，圣灵的确在他们中间工作。那包括古约翰本身自己是长老会的，但你看见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先从什么呢？就先从这个鲁西这边开始。那么就根据余弟兄的报道，他的介绍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大概山东做了哪些工作。所以等一等，我们稍微看一下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知道说这一点都没有错，的确圣灵在那里做了一些的工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听听余弟兄的见证。他有一次做见证，讲了他得救了。那我现在暂时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，那么这是他自己的见证，告诉他们说他到底怎么得救的。 他有好几天的下午，我这个妈妈把饭做好吃了，就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吃了以后好好读书，就出去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忍不住问妈妈：“你到底哪里去哪里？”她说：“我去教会聚会。”她说：“我去好吗？那你的功课预备好了没有？”她说：“预备好了。”所以吃完饭，她出了城，就到了教会。天一黑，一进门就黑压压一片，这时才看见礼拜堂已经坐满了人，前排留一个空位。母亲指着说：“你坐在这里，我坐在后边。”然后呢，主席上了台，摇铃之后，他便领唱。起先唱歌的我听不清楚内容，但他们唱歌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打拍子，多是闭眼唱歌，唱了多遍以后我也听懂了，原来他们唱因信称义，永不再定罪，是何等平安喜乐，哈利路亚，救恩浩大，悔改泪，主必擦干，前为浪子今已归家，身穿衣袍即荣华。大概一唱就唱了半小时以上，他说我也跟着唱。那么主席摇摇铃就说大家开口祷告，那么大家就一起开口祷告。那起先呢我也听不明白，因为大家一起开口好像都哇啦哇啦的在叫，有的人在说话我也听不懂，因为是说方言的。那又祷告了很久，这在我看来真是新奇，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。然后呢主席摇摇铃，大家随即停止祷告，主席又宣布说现在认罪的时候，然后见有一个一个的人轮流上台到前台前认罪，每一个人认罪以后，主席就带大家唱一首短歌，完全交托主耶稣，将我一切的罪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你知道现在他是忠实的就把当时的讲出来，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余弟兄后来也是神学院院长，是工人神学院院长，我们知道说在纽约也有他的工作，很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什么信心神学院的，这些都跟他有关系的。所以都跟他不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。所以呢现在他做他的见证。然后呢然后主席在120大概就不再上台认罪。所以你看你们都一个模式。那么主席呢就开始介绍讲员。这个讲员是谁呢？讲员是魏永宗牧师。这魏是魏晋南北朝的魏。允是允许的允，然后中是中国的中。那么这个牧师呢他是长老会的，记得是长老，不是灵恩的，是长老会的。那么当晚讲什么呢？是讲立位记，那五章五个记，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内容，我也弄不清楚，至少两个钟头中间所讲的什么凡记啊、素记啊、平安记、赎愆记、赎罪记等。但有一件事我倒是明白，耶稣就是我们的五记，他为我们做了凡记、素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犯了罪，所以耶稣才为我们做凡记，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，为要赦免、洗净、赦免我们的罪。听他这一讲，我感觉到我是一个罪人，心中着急又惧又惊，又想快要讲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终于讲完了，接着宣布说：“有哪位感到你是一个罪人，讲请到台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求耶稣赦免你的罪。”我是第一个到台前去的，并开口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再也说不下去。”便情不自禁地哭起来。接着不少人到台前就跪在泥土地上大声祷告：“我得救了。”那是1931年夏末和秋初之间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余立功弟兄的见证。后来他碰到贾跃民弟兄，贾跃民弟兄我们知道是中国有名的神学家，他圣经没有话说的。我最喜欢他就是圣经要义，这是比这个圣经要义每一卷都有的。但你在中文圣经，在中文的作者里面，那贾弟兄都没有话说的，他圣经实在在这个对于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有一次他见到余弟兄，就余立功弟兄还有他的哥哥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又问他你们到底经过什么，然后问他你怎么得救。哦，他说我们听了立位记得救，很稀奇啊，一个人听立位记也会得救，然后那么枯燥，然后五个记也会得救，所以可见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在这个聚会里不是没有讲的，不是光是在地上打滚，不是光是方言，不是有方言没有错，而且有认罪也没有错，这个都对，圣灵很火，而且神都不在那里说话也没有错。很多人到那里看，就看见主的救恩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弟兄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的，你一定要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错。当然里面有掺杂是另外一件事，这需要教导，这需要帮助。但是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的确圣灵在这里做了一些的工作。 那么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会里面呢，这个牧师呢就开始做见证，开始做见证，讲了他们怎么蒙恩的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当初在另外一个县教会里面做牧师，然后呢做了十年，后来就向教会长老辞职了。长老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，或者同他过不去的地方啊？那魏牧师就说，他说不是。那么他们问他为什么，然后魏牧师就很坦诚地告诉他们，他说我的道理讲完了。那么长老执事们就说，那你可以在教会再做十年，就把过去的道再讲一遍，不就又是十年了吗？所以呢，那想不到这个魏牧师怎么讲，他说不瞒大家，我每篇道已经讲过四遍，所以我必须再换一个地方了。所以他讲的山穷水尽的地步。那么结果呢，有一天主要复兴他。那主怎么复兴他呢？整个的山东大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？那原来呢，有一次这个山东的长老会开鲁东大会啊，然后呢魏牧师也是代表之一的，因为他长老会的嘛，所以大家就感到教会荒凉了，没有长进，不知道怎么好。所以会中里面有人说，听说山东的费城有个大复兴，就刚才我所讲的，不是跟孟教师没有关系，是费城这个大复兴，教会坐满了人，四周这个四村的四围的教会呢也都大复兴，人数增多，教会也满了人。那这一报告一宣布出去，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复兴的，所以就派了三个牧师，一个是姓盛的，一个姓杨的，还有姓余的，还另外一个自愿去的传道人。那这个人刚好就是刚才说的魏永忠牧师，所以他们四个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到了去参加费城的聚会，讲道之前有一段认罪的时间，他们就一起到台前开口认罪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清楚，圣灵不能够充满我们。随后呢，他们就一起被圣灵充满，也得着能力，也得着复兴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就会跑到刚才就是余弟兄这个那个聚会里面来，他被请来了，因为那一带都是这样的聚会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主就能用他，他仍就是长老会，他仍就是讲他的立位记。但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是被圣灵充满的。那么现在就问了，那么这个费城这个教会是复兴怎么开始的呢？那原来呢，跟那个牧师有关，那个牧师叫杨义成，杨是牧义，杨义是毅力的义，成是成功的成。那么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呢这个他有一天呢就要到乡下去，因为已经好多聚会嘛，乡下聚会，所以平常呢他都骑脚踏车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而且他要去领薄饼，要去带领薄饼聚会，所以他把圣经绑在脚踏车后面。到了目的地以后呢，他发现那本的圣经丢了，他回头去找这本圣经呢，他特别宝贵。为什么？他那个时候没有参考书啊，他所有的他的讲章所有的材料都写在圣经里面，所以这笔圣经一掉啊，就等于掉了饭碗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这个一掉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奖赏，他就说谁能够把我这个圣经找到的，我给他五块奖赏，他的薪水那时候就4块。所以呢，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希望说能够找到，他非常非常的懊恼，因为他觉得我能讲到就是靠那本圣经，那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讲义所有的资料通通在那里，现在怎么样都找不到了，我就完了，我现在不可能再为主来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叫做马瑞，马兆瑞。这个马兆瑞是所谓使徒信心会，他们大概就是这一班人，就是从洛杉矶打发去的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到底有点精力，所以他就问他，他说一个传那个那他这个那个刚才那杨牧师呢就问那个马牧师，他说一个传道人应该怎样才能够有信心和能力呢？那个马教会就告诉他说，认罪祷告，就是四个字，认罪祷告。所以这个马牧师走了以后呢，他走了以后，他就对他的姊妹说，他说我要进书房进去祷告，你不要让人来假打搅我，我不出来就不要叫我吃饭。所以呢，他就进食祷告了3天，所以他出来以后，他就被圣灵充满，就大有能力。其实他根本当初也是华北这个神学里面的学生了，所以呢，教会大的复兴，然后呢人数就增加了，每次聚会都是这样，先是唱诗，然后祷告，然后呢就很多的人就到台前去认罪，然后呢再讲道，会后呢就有长夜的祷，有时候通宵祷告。 那么得救那一天晚上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样。所以他说，你不管到哪里，你看好了，这个山中大复兴几乎都是个样板，都是个样子，那就很稀奇，就是一定有自卑，一定有祷告，一定有寻求我的面，一定有转移他们的恶行。所以很稀奇啊，你就发现说圣灵的确在那里做了这些这个奇妙的工作。好了，那现在后来呢，等到抗战的时候，就是等到抗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因为余弟兄跟他哥哥刚好是壮丁的年龄，他回到故乡如果被日本人抓到的话，一定是完了，一定没有命的。所以他怎么样，他的父亲一定要把他带离开，所以从山东的老家他们要往南走，往南走，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找谁啊？根本没有一个旅馆可以住啊！所以每天晚上他们都找弟兄。所以如果不是山东大复兴的话，你不可能到一个村庄去，就你应该找旅馆嘛。结果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附近有没有信耶稣的？还有你们这里有没有福音堂没有？那很稀奇啊，一路上啊，他逃难一路上呢，总照顾他们，结果谁来支援他们呢？都是山东大复兴里面复兴的弟兄姊妹支援他们。所以这个很稀奇，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一天有一次他也这样到处去问啊，然后他们好弟兄姊妹去接待，叫他弟兄接待了，然后请他们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他说这个对不起，我们赶快吃饭，马上我们到教会去聚会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结果他们就到了去聚会，一聚会以后呢，他说这个原来跟他那天晚上聚会是一模一样的，先唱上半个钟头祷告，再祷告诗歌，再祷告，然后祷告也很长，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个上台去认罪，然后他们唱的歌呢也是那几首，讲道完了以后再认罪再祷告，一直到半夜才散会。那个时候农村大家呢都不愿意走暗路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晚上就在那就睡了，第二天早上刚好是主日呢，他们又过了一天。后来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来真好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呢都会讲道啊，我们这里他们就是去学校讲道的，那你来了那么最好把他们留下来。后来他们不肯，他们还是走了，走了以后就到下一站，到了下一站呢，到一个地方也是问说这里有没有福音堂啊，专门信耶稣地方呢，有的人就指着山上，他们就很纳闷呢，怎么应该在城里啊，怎么跑到山上去呢？结果他们就到了山上，就看见屋间呢有灯光出现，所以呢，然后看见一个长者在田间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他的这个余弟兄的爸爸呢就问说：“大伯，这里是教会吗？”所以那个人就走过来说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传道人。”然后呢就问他们贵姓，他说：“我姓余，因为他们余立功呢都是余嘛，那么是余。”那这位先生呢就抓住了他父亲的手，然后大声的哈利路亚，他们就一起祷告赞美感谢，然后呢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里，他们就带他进屋子，屋子坐满了人，有的人谈话，有的人唱诗。那么他说快来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就聚会。那原来他们跑到耶稣家庭来了，这耶稣家庭呢是主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而且不管摆上什么你就要赞美他，而且如果晚上吃饭赞美，他一赞美都是半个钟头，所以饭都冷了。有的时候就是一碗汤啊，他们也感谢主，主啊感谢你为我们一碗汤，他们从来没有问说什么。然后呢这个好赞美完了就冷了冷了又把它再热一下，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家庭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耶稣家庭，因为他们很殷勤啊，看顾弟兄姊妹，他们凡物公用嘛，你知道吗？凡物公用，很爱主的。所以后来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小群的腿，小群的嘴真耶稣家庭的腿。耶稣家庭呢，他们不会讲道，但是很会跑。那么然后呢，很爱弟兄姊妹，真是他们。你就听他们的故事，有的时候有的这个晚上就太挤了，我都挤在一起睡了。后来实在挤不下了，所以就年轻的我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睡。就第二天早上一看，他上面有四五条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半夜大家去洗手间，就看见怎么一个弟兄在外面呢？就一条被、两条被、四条被，有的自己都盖在他身上去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家庭。所以这一次他们没有想到呢，就跑到耶稣家庭里面来了。然后呢，摆上什么就吃什么，对不对？结果哪知道摆上是地瓜，就是番薯嘛，一碗汤，也没有油，也没有盐。他们走了一天呢，肚子又饿又累。所以现在饥不择食呢，就把他吃了一个饱。然后呢，那位先生呢就宣布说马上开会。然后听他下面这段话很可爱，他说啊， 我们耶稣家庭这一次开会啊，请了一个讲员来，但他不能来，又请了个讲员，现在都病倒在这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时候那时候去哪里去找讲员呢？所以昨天晚上我向主祷告，就求主啊给我们一个讲员。那主在梦中告诉我说有三条鱼要来，这三条鱼就来了。他的老先生姓鱼，这他的两个儿子当然也姓鱼了，所以不是三条鱼。所以呢，聚会就200人，大家一起欢呼，就看见他们又穿着衬衫，就像个读书人嘛。所以呢，就很高兴的，那么他们又唱歌啊什么，所以就请他爸爸讲道。所以这样一连7天。没有想到每天都吃番薯，他受不了，他无烟无油，我吃了7天，他骨头都像发痒一样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家长就他们家里有一个家长，原来是做土匪的，他这个手下有500多人，他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政府对他没办法，所以只好把他收编了，收编了就让他做营长，所以招安了以后他就信了主了。所以呢，然后就开始了有这些这个有这个耶稣家庭。那么好了，他也跟着赶鬼啊，他也跑去赶鬼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去赶鬼，结果就发现呢，他要赶的那个鬼啊，是他做什么他就模仿他，就是说他做什么那个鬼附也做什么，那他吸烟那个鬼附也跟着他吸烟。他一看呢，这个样子不好看，吸烟样子不好看，所以就不像个传道人。他就把香烟往地上一扔，用脚一踩，就大声说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走！”结果那个鬼就走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吸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吗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你没办法解释的，你懂吗？这圣灵的确工作，你看这的确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在一路逃难的过程里面，毫无疑问。我们的弟兄，就是我所碰到的，一路上都什么，都是复兴的光景。这就叫你想起什么，在我们从前读教会历史，都是古中的弟兄们了。那如果今天你从德国要到意大利去的话，你很从德国走过去，你不需要住旅馆，你每天晚上你都可以住在古中的弟兄家，都是简单的弟兄，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。所以那个在山东那个情形，那个复兴的情形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刚才说，就像什么当初谷中的弟兄们被主兴起一样，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面当然需要教导，如果他们有教导，他们很多的错误就不会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们缺少教导，但这个是他们的确圣灵的确感动，他们的确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都重生，都得救，那么而且出去传福音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的确在那一代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山东大复兴的一部分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我想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再留着今天晚上。那个就是孟教师他们，还有就是柯院长他们，叫柯立培他们，那么他们这个真理上更清楚啊。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在鲁西这一部分虽然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的确能碰到圣灵，没有错的。所以主在中国的确兴起什么？兴起这个耶稣家庭，也兴起这个真耶稣教，虽然里面有一些难处。那起初如果你要读这个耶稣家庭的故事，那起初的确有偏差的地方啊，那这个我们不去说它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虽然真理上有难处，各方面都有难处，但他们可以彼此帮助，只要一个人爱主，他就可以受帮助，就可以得帮助。就好像如果那一次余立功弟兄他们如果待下的话，可能他们就得他们帮助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晚上再继续。晚上我们从7点半开始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看见你在中国的工作，我们不能不低头向你敬拜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是吧？我们何等愿意你在美国你做同样的工作，你在我们身上你可以做同样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是吧？但愿你圣灵在我们身上能更能够畅通， 更能够通行，好让你自己能够完全得到彰显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愿意的话，你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